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们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那我们这一期呢，讨论的热点呢，是紧接着上一期我们聊的刺激的话题，关于基督教丑闻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在上一期呢，有两位嘉宾有各样的爆料，其实说爆料有点那个啊，就是我们就自揭其短吧。这两位勇敢的嘉宾呢，我们先跟他们打声招呼。你好，高山。
你好，海伦。
哎，你好，夏冰。
哎，你好，海伦。
哎，你好，欢迎两位又回到我们深度饭桌派。两位不怕被骂啊，这个敢于勇于爆料，勇于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啊。我们在上一期呢，其实有一个广泛的一个铺陈，就是真的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必要遮掩啊。在上一次呢，我们也看见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啊，高山弟兄也强调我们要有这个上帝绝对的真理的标准啊，因着标准我们才能判断对错啊，同时呢我们也要有怜悯。夏冰呢也提出来我们怎么样吸取教训，怎么样有前车之鉴。那我们就请夏冰先来谈谈他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能够想到的前车之鉴。
哎，好，我们很高兴我们又开始能够在一起，叫自报家丑吧。我们这个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理念叫家丑不可外扬。但是作为基督教的人士哈，特别是我们现在虽然是当了这牧者，我们也不护短啊，我们也不为这些，我们好像是就高于社会常人了，我们就能成圣人了，就不犯错误了。我说也想到了，我们也不能是自求原谅，那是我一时失误啊，或者是呢我一时个软弱呀，我来祈求大家原谅。我觉得这也是好的悔改，但是我觉得怎样的吸取这些教训，让这些东西不被像一个病毒一样，不让它去传染下去，杀灭在萌芽阶段，好像是更为重要的一种这个思路了一样。当然了，我们很难很难，因为我们出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我们说是逃避，但是有时候可能我们也很难靠一个人来逃避啊，因为在这个圣经上有好多人物，有成功的，像约瑟，海伦也讲了，还有呢，一个很不成功的经验，就参孙，大英雄，是吧？他不是逃避，他是主动的追求了。所以这里边我就考虑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从参孙身上，我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一个人觉得我行，我能够胜过一切的时候，就是他最容易跌倒的时候。所以教会层面，因为做一个牧者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说实话，当他有很累很疲劳的时候，我觉得我很理解这个撒加利亚这个人。说实话，我目前是一方面经营自己的事业，就像撒加利亚当时他也不完全是光基督教传教哈，他还你看经营是
投资了两间水疗所，
水疗所，所以也是在兼职，像保罗一样兼职，在这个过程肯定有很大的压力，他需要先释放，他这种内在的个人压力也是现实存在的，但是这个释放途径找错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从教会的层面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可以做的啊。我在这里不想把所有的方式都想到，一会儿还要给高山弟兄分享他的想法啊。对，我的想法就是能不能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姊妹，我们的女性啊，教会的也要有思辨力。
思辨什么？
思辨什么呢？思辨你的牧者的能力。你不要盲从，也不要盲信。就作为我们会众也好，当你面对发现了这个牧者有一些那时候呢， 也要有一些警觉。再一个呢，我觉得我们教会的监督机制是不是也应该强化一些，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逃能够完全逃离的。但是呢，如果教会在监督机制上不让它形成这么多，刚才高三也提到了，不让它形成那么多环境的话，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我发现啊，根据我看他这个实例发现，其实那些机构并不是说不知道，前面也对他有反应了，但这机构因为这个人所在的地位的高，因为他的影响大，因为担心共同利益受到损害而没有处理这个事，就把小事变大，大事越来越，最后形成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的。我觉得一个群体的监督机制对于一个牧者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因为现在的身份都是在教会参与服事，就站在你们现在的这个服事身份的角度，你也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深入处境的这种提议。好，那我们先听听高山。
是，刚才听夏冰的这些想法，或者有一些建议哈，我觉得有一些是很好的。我总体感觉他是想能不能防患于未然啊。防患于未然，如果有具体的实施措施，当然我们应该加强啊，比如说不创造这种受试探的环境，或者减少这种环境，比如说别单独的在一起然后比如说办公室开着门什么的，这些具体的动作这个是有必要的。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我一直在思考这些人这些个有名的人物，撒加利亚、犹达、巴特这些人物，你看他们犯的这些事儿呢，我观察这几个人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是故意的、长期的、有计划的这种情况。那么再一个呢，就是特别的我觉得讽刺的是，像这个犹达，他当时性侵这100多个人的时候，他主要的是他以做基督教性伦理研究，以这个为理由的时候那这个巴特呢，他呢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婚外情，他这个东西也就是人间的法律也没办法怎么着他。这件事儿那个年代其实也有主内的弟兄姐妹强烈的提醒他，但是他拿着这件事儿呢跟人家辩论这个都是有记载的，就是辩论他这件事儿的正当性。而且他以爱情的名义，这个是让人真的是匪夷所思。所以无论是刚才夏冰也说到这个撒加利亚，他的理由是说他压力大，所以我得放松。所以我这个很孤独，内心特别孤独然后呢为他的犯罪行为辩解，又回到海伦刚才说到的伊甸园状态这个人一犯了罪，他的第一个动作一定要掩饰、掩盖、找理由，要合理化自己的行为。那我是从这个层面来想，我觉得首先呢是要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性的复杂，人性的幽暗，十分的复杂人性没那么美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要深刻的来反思，包括对自己的人性自己的人性充分认识自己人性的黑暗。再一个呢，就是我上期说过的我觉得在教会具体的现实生活这种践行实践的这个过程里头，引以为戒是特别重要。刚才夏冰说过了，我认为确实是要有一些措施要有一些规矩有一些规矩这个呢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比较难的，因为咱们中国人呢一般来说都界限感不强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边界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要在教会里要多多注意，就是要有界限
你说的这个边界是指的是男女边界，
男女男女
所以说清
就是说男女之间还是要有界限，
就是弟兄或姐妹之间
姐妹之间还是要有一些界限这个因为叫我们远离试探，那不是说你自己觉得自己有多大能耐 我能顶住这些试探、
嗯、
所以那你就要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嘛，哈，所以这个界限，对，
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些教会他是比如师母去服侍姐妹，
嗯
啊，牧师呢就去服侍弟兄，
嗯、
啊、当然如果两口子有问题、哦、那两口子一起来见，
对对对对对，一般的来说有第三个人在场就问题不大、
哦、
啊，但最好不要两个人单独啊，
嗯，
可能这样会比较好一点，是，
嗯，
所以我刚才说到人性的复杂呀，我刚才讲了这几位的现象，主要不是说人家这几位，我也在说如果我遇到这样的处境的时候估计也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其实这个人啊，人格分裂，这叫这几个人其实都有人格分裂现象，那这个人格分裂现象其实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对对、
啊、
对，我觉得高山刚才讲到就是说人格分裂，其实他们那几个人都是让我们看见就是他们著作等身，对吧，属灵的这个词汇好像对神的认识情感澎湃，然后对神的认识又非常的高迈，呵呵，这些整体来讲你跟他真正的事情翻出来你就觉得是好像两个人，那也就说明他实际上在过一个两面的人生、
yeah.
那当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在人面前我们都会摆出一副这个更加有教养更加有修养更加属灵的状态，那我们自己回到家里可能真面目暴露的比较多一点，这可能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只是程度不一样，可是对，
有一个词叫属灵表演，
对，可是其实针对这种状况呢，我从我自己来讲，我就觉得能够警醒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更多的就是要活得真实，
哎、
就是我们太钟爱在教会里、在人群中去表演、
yeah.
啊，去说，然后得到鲜花掌声。
Yeah.
我们太喜欢炫富啊！我现在常用的就是我们太喜欢炫富，那个炫富是指我们好像有多崇高、多属灵，我们很。不容易去露怯啊，去露贫，去把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的 struggle， 我们的挣扎，我们的不堪，我们的里面的这种就我们自己里面的软弱，我们很难去把它敞开告诉别人，那更不要说牧者了，所以如果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渠道啊，能够牧者自己他也有敞开的活出真实的这个光景的这样子的一个给他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带动整个教会的一个气氛就不一样了，那整个教会就活出一个真实的光景，有时候我们可能看重表面的属灵高度比我们看重教会真实的光景更大更看重，我觉得这就本末倒置了，其实上帝更看重的是我们真实的光景，而不是我们渲染的和我们表演出来的光景，所以我就针对高山刚刚提出来的，就说这种分裂哈，人格分裂，我在想，真正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真实，我们活得虚伪。
对，我觉得海伦刚才所讲的，确实是目前这个教会这种假冒伪善现象太重了哈，人们不愿意把自己。真正的那个本来面目来公布于众啊，这也是一个人性的问题。
更重要的问题是假冒伪善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假冒伪善，而把假冒伪善披上了一层属灵的外衣，就是我是属灵。
对，就是那个自觉和不自觉的，是吧？有的人是有意的，故意的是没有装有，有的确实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是也是一个经常在教会遇到的问题。
对，
这也是所以也是我们软弱无力的一个原因。这个就是我感到是不是有这样？我们回到一个人性的二元性来思考这个问题哈、是不是说人的这个灵可以非常活跃，但是呢，人的肉体确实是这个要完全的致死肉体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课。要把我们的肉体彻底的钉到十字架上，彻底的顺服圣灵的带领，
这是一生的功课吧，这就是成圣的功课嘛，
对呀、
但这个功课的前提你是要知道自己是有一个活灵活现的肉体、老是来搅扰我们的，这前提是这个。
我都觉得像撒加利亚呀、像刚才说提到 他们对他自己这个肉体没有知识，灵性可能很活，他可以把才干交给神，他可以把智慧交给神，他可以把他的时间精力交给神，但他就没有把他的肉身交给神，他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他还是像崇拜偶像一样崇拜着自己的肉体，他还是被自己的肉体控制。
嗯
嗯，
所以在这里边，我觉得这里边还有属灵征战的问题。
嗯，
当一个大的神学家，当一个越是追求神的人，可能他遇到的属灵的征战越大，那些撒旦呢，是呢借着他可能少少有一点私欲，撒旦可能会把更多的东西来给他。
嗯，
所以这也是另一个层面，我是想，除了人的层面，我们还要考虑到灵性的征战层面来应对。
那你觉得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属灵的这灵性层面的呢？
灵性的层面，我觉得有一个群体的灵修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中世纪也好，在这个教父时代也好，他们呢在修道院那种灵修，那种虽然是有点苦行僧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对一个一定接近神的人，一个神的领袖，特别是我们教会做牧者、做长子的人，如果是我们能够稍微恢复一些宗教改革以前那种群体灵修，一种自科技复理吧，咱们说中国叫的科技复理，那种科制自身和接受从上面来的能力，接受神给我们抵挡邪灵的能力，会能够大大的减少我们领袖的跌倒，这是我的一个看见之一。不然情况下我们很难。
我想多说点。我特别不喜欢把事情归到撒旦的头上。对，因为我觉得因为这是一个最容易找的借口。就是我们
是
对很多事情呢就是撒旦，可能撒旦还蛮冤枉的，怎么天天都背到我们这儿来，天天都给我们啊。
我觉得就是刚才夏冰说的属灵征战，属灵征战一定是存在的啊。我其实也是对这个事情一直也在思考啊，就是承认有属灵征战，但是呢也要警醒。警醒就是说不要推卸责任啊。这个我们最容易把那个叫 self, 就是那个自我自己这个事儿排出来摘不出来。然后呢说事儿的时候总是要把自己先排除在外，自己不置身其中，把自己置之度外啊，所以这些事儿好像只有别人可以犯，自己不会犯。其实总是有这么一种不自觉的一种趋势。那我觉得现在我自己的反思是这样的，我们既然是基督的信徒，神的仆人，我们要我刚才还是那个观点哈，就是刚才前边这些个著书立说甚多的人，他们的著作，我觉得我本人来说吧，我还是会看的，因为他们的确是有太多的恩赐和精华在。比如说海伯斯的那本书叫《教会需要勇者》，他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也激励了很多教会的复兴。那在当今教会的确是我们需要勇敢的人呐，教会的勇气是需要的嘛。第二个呢，教会也需要仆人，对不对？那这个海伯斯的这样的著作是很有影响力的，包括撒加利亚他的那个护教学，那你要是好好听听，你看看他的著作，那对我们传福音，对我们护教也是特别有重要的意义的。我的意思是，我是试图把他人和事分开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题目给了我一个好的机会，再次让我觉得要对自己这人性要认识自我，认识自我是我的一个非常大的功课。那么同时呢，我觉得在教会既然是已经牧养教会的话，那要做表率，做表率的一个第一个动作对我来说就是要有勇气表达自己对人性的认识，包括对自己的认识。比如说我感谢赞美主了，我确实是在人前我会说我做不到马英九先生的那个表态，我说我受不了，我说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儒家式的假冒伪善啊，说到什么再漂亮的女人在我这儿都没用，我能做到柳下惠， 我能做到坐怀不乱，我说这是纯粹是一派胡言啊！我说这个是反人性的，所以我的意思，我们不要玻璃心啊、
嗯！
基督徒不要玻璃心，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勇气啊？其实基督徒现在的基督徒，在我看来太缺乏勇气。
你是勇气指的是在哪方面的勇气啊？
这个勇气是什么？就不能够不敢于说真话，为了迎合人，在这个环境里头，为了好像要把自己说的，我是既然是牧者了，我说东西可不能乱说，我别说的到时候不属灵怎么办呀？所以很多真理都有时候都不敢讲了，因为可能会让人家觉得受冒犯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作为牧者应该突破这种自我设限、自我约束啊，从原来的文化观念里头跳出来，
嗯
啊，别到这弄着弄着就陷入到那种习惯性的表演，这就麻烦了。
嗯，
所以我这个、
嗯、就是还是要真实，
哎、
啊，
要真实，对对对对、
嗯、对。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看见哈，就是我们看到刚才高山也讲，老夏也讲，说他们都著书等身啊，就是真的是有非常高的属灵的智慧，所以我就在想。恐怕对于一个很有名望的人，或者说很想成为一个大名目大明星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讲，当然我们可以给自己理由，我要成为名目成为大明星，我是要为神得更多的人啊，可能我们也会有这样的这个粉饰哈。但是呢，我想提醒的却是，可能有时候智慧也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比如说今天这个撒加利亚，他为什么这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崇拜他，他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因为他学识渊博，因为他逻辑清晰，因为他口才出众，确实我们今天也都喜欢听这样子的。我们有时候也要求我们自己的牧师也要有这么出众的口才渊博的知识，特别是听了他们这些名目的讲到以后，再回到自己教会听这种笨口拙舌的讲到啊，我们就觉得受不了了。所以这时候倒是要提醒我们啊，我们反倒要想一想啊，就是我们是不是把智慧把这些知识当成偶像了。
嗯
嗯，因为
我觉得
保罗在哥林多书也写到、嗯、他说我说的话我讲的道都不是用智慧的话去说服人，而是用圣灵的能力来证明，使你们的信不是凭着人的智慧，而是凭着神的能力、
嗯、
所以啊，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这个基督徒的知识分子哈，我们要提警醒的是否我们太过看重人的智慧和知识了。嗯，
对，而且呢，我就觉得在圣经上所区别的就是一个你的恩赐和品格的问题，我们太注重恩赐而不注重品格的改变，不注重自己生命的改变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这样、
嗯、
自己把自己立成偶像，别人也把这一个人推成偶像、嗯、等等这种情
况。是的，不要自我为偶像，自以为意，自己觉得特别了不起，同时我们也要在教会做到不去造神啊，不要去造这种偶像，哎，这个是个警醒。是的， 嗯，
嗯，
因为认识到我们不过是人。嗯
嗯，是的，我们谈到现在呢，我们从我们自身，我们从我们自己啊，我们就说基督徒真的是在做道德的批判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也是被批判的人之一啊，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因为我们人性都是一样的败坏。圣经上说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那个人心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以真正我们这条天路历程啊，不是一个容易的。天路历程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有各样的这个失败，有软弱啊，也一茬一茬的倒下来的啊，我们自己设立的这种伪光正的东西。但是我们感谢神，这条路上神一直牵拉着我们，圣灵的能力，上帝的手，耶稣基督的恩典一直都在与我们同在。而我们要做的真的就是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知道我们不过是人，我们人性经不起试探。所以主导文那句太棒了，主导文耶稣基督专门要讲，其中有一个求，就是求上帝叫我们怎么 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所以愿这样子的
意思是一遇见你就完了嘛。
是，所以愿这样子的一个主导文的祷告词成为我们常常向神祷告求神保守的一句话。
我觉得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呢非常的好，让我们给我们一个时间可以深刻的反思人性是怎么回事，包括我自己的人性是怎么回事。那同时我觉得要有一个事情要说清楚，不要因为这些基督教内部的性丑闻而妄自菲薄。刚才夏斌弟兄也说了，说到好像这个家丑好像就毁了我们基督教的名誉了。我觉得没那么多的负担。有一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要在教会或者在基督教界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这些都是个案。不要因为这些有名的基督教领袖名目他们犯了性丑闻，然后就整个的基督徒都是不怎么样，因此好像这个基督教也没有比别人好到哪儿去。我的观点是，基督信仰是目前就跟撒加利亚讲的，基督信仰是唯一的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一个宗教，也就是说它没有漏洞啊，它是最完美的一个能够解释这个大自然、解释宇宙、解释生命啊，尤其是解释生命。那我觉得这些圣经的真理我们不能妥协，然后我们不能妥协说因为有了这些丑闻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抬不起头来了。 No， 我们反而应该有勇气，我刚才说到勇气啊，要有勇敢的来宣讲圣经的真道，要把真理宣讲出来，把什么是对的宣讲出来，然后那些个错的才能知道，能对比出来，要不然你说这个世界连对错都不知道了会是多么可怕。所以我觉得咱们作为基督徒还是要勇敢的发声，发出我们真理的声音来靠着圣经。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特别谢谢两位这个勇敢的站出来不怕被挨骂的两位正在服侍教会的传道人你们两个来给我们分享。
因为这个世界更加的败坏，比如说现在都在挑战一加一还不等于二的呢，什么都是多元，什么都是相对，那些以善为恶、以丑为美、以黑为白这种现象就在发生，那你可以想象它是多么的可怕，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的悲惨。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基督教界出了一些丑闻就好像基督教就不如别的了。 No， 我跟你讲还是比别的好很多。
是的，好的，谢谢两位亲情的奉献，也谢谢两位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我们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再见。
好，再见。
是祝福满满的造物主，我们敬拜赞美歌颂你，因为你是那位满有恩典、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神。求你此刻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求你打开天上的窗户，将祝福倾倒下来，如同春雷响过之后的第一场雨，滋润着大地，也滋润着你的百姓。